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才刚结束他的访台之行，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发言人张春辉宣布将在台湾海峡的南北两端进行多军种的实战化演练。美军随即派遣军机进驻位于日本冲绳的加守那空军基地，并出动巡逻机在台湾海峡的南侧巡弋。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和新任的驻美代表萧美琴通过了视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强调，台湾应该要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证实与美方正在商讨采购智慧水雷以及暗制巡弋导弹，来应对解放军的两栖登陆或是突袭行动。解放军在台海频频炫耀武力，究竟有何目的？台湾是否再度成为了美中两国新冷战的角力场呢？今晚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姓名两岸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黄理事长欢迎。
是，谢谢各位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理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今晚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张解放军所谓对台南北夹击这个演习位置的示意图哦。我们在这张图上看到，这个舟山外海的实弹演习是在8月11号到13号，在下面一点点台山外海的实弹演习呢是8月14号到8月15号，另外也配合台湾南侧的这个所谓的东沙的夺岛演习是在8月份。另外我们也看看美军的这个行动，有相对应的是驻日本的加守那基地已经加派了侦察机，另外在南中国海的上空呢也一直有巡逻机在进行着巡弋。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青龙黄理事长，你怎么看中共解放军在这个时机上的这个对台武吓？有人认为说，这种钢图上看到所谓的南北夹击啊，好像是要重演1996年台海危机的这个封锁台湾海峡，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
好，最近的解放军在台湾也台海的一些动作哈、啊，的确让大家会拿来跟1996年的台海危机相比较了哈、啊。但即使啊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讲说相同之处的原因，是因为它很明显啊是一个需要对内交代，而、啊、是解放军啊。那么因为现在刚好就面临到了一个难题啊，这个难题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军事的问题，因为美台关系的一个促进啊，那么这个让这个中共现在应对对面没办法交代啊，所以必须有解放军这样的一个表态了啊。那当年是因为李登辉前总统到美国去访问，还有台湾即将来的总统选举啊，那所以解放军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可是呢，跟九六年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个当年美国啊面对两岸关系的变化、啊，它相对来讲比较是一个被动式的因应啊。克林顿政府事实上原本并没有规划让两艘航母要到这个南海到东海地区过来，那么是飞弹试射了以后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啊。那而且后来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当时的飞弹事实上是空包弹的，所谓的哑巴弹啊。那么在这一次呢，这一次的现在的美台关系的增进啊，台湾固然有主动性啊，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那么美国近期以来所对台湾通过的各种法案，乃至于军事跟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连结哈、啊，都是前所未见，至少是断交以后前所未见的。这绝对不是靠台湾单方去努力争取来的。那美国这样的动作当然跟中美关系的恶化是有关的啊，所以这跟九六年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是，九六年尽管当时啊这个最后是有这个试射飞弹这样的军事行动，但是当时的两岸当局啊还有特使啊还有密使私下在进行沟通啊，但现在两岸关系啊基本上可以说完全的断绝啊。那么这也是让人家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军事上的威吓啊，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清楚啊，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主要还是大国之间博弈的所产生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 中共最近的这些动作呢，一个是对内的一个交代，另外一个是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对抗，我必须要进行一个表态，而不纯粹只是冲着台湾来。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的话呢，就可以明白那么为什么中国的 国防部长啊，那么这个还要向美国国防部长保证说他们不会开第一枪啊。我想这应该是也就是为了审慎避免造成这个擦枪走火的一个考虑。
嗯，感谢黄青龙理事长分析的这一次的这个武赫跟当年九六年有什么不同。那我也想请教宋承恩先生，其实我们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当时九六年的台海危机是因为这个李前总统的这个选举还有访美，那么这一次有一个时间点是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这个访问台湾的这个时间啊。另外刚才黄青龙黄理事长也特别提到三个非常罕见的情况，就是规模罕见的小，但是这个声量罕见的大，距离看起来是罕见的远。不晓得您是怎么观察这次解放军的南北夹击军演的？
我同意黄社长所说的，九六年的飞弹危机是他真的有试射飞弹，而且这个飞弹是离大概南北基隆跟高雄的外海大概60到100公里左右。但是这一次的其实是在中国的海边，不管是舟山或是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实弹演习，那并不是飞弹的试射，所以在军事上面是不同的。那这种实弹演习，所谓南北包夹，其实过去是有过的。中国其实经常性的，只要台湾有选举，特别是总统大选，你看2019年9月，他也说是南北包夹的演习，跟这次非常的类似。2015年9月，当蔡英文领先的时候，他也做过一个演习，甚至2018年4月。所谓针对赖清德的这个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或是说针对蔡英文当时要出访，他都有经过演习，而且当时还说是实弹射击或是夜间的海巡上面的攻击。所以其实台湾人是习惯于这种演习的，那即使九六年都我们都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害怕。那另外一个值得观察是我们这个背景，这一次的背景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一个是中国内部的情势，刚刚那个黄社长也提过，也就是说中国内部非常需要一个转移焦点的压力。因为当这个国际媒体看到美国大幅提升跟台湾的外交关系，其实中国一定要有所回应。那这个回应必须要够强硬，必须要满足国内的这个民族情绪。那这个民族情绪其实正如黄社长讲，这个对三方都有利。因为中国也有必要要压制武统派的声音，如果他认为说台湾这个已经走向独立的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统一和平统一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武统派会大幅的说要必须要做一些因应。那我们看到内部的这个鹰派的将领甚至桥梁都已经公开的说，其实这样子对中国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不好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中国内部需要表达够强硬，但是能够满足内部的压力，也能够对于美国或是台湾送一些讯号，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这次的背景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8月7号礼拜五的晚上，美国制裁了11位香港的高官，给中国的高官。然后呢，他礼拜一8月10号立刻进行大抓捕，在香港做出回应。那同样当天8月9号礼拜天的下午，8月9号礼拜天的下午，美国跟日本的访团都到了松山机场，也就是那个整个外交的那个戏码开始上演。所以同样中国需要做一些回应，回应的方法正如非常阿 Q 式，就是说声量很大，但是其实效果威吓效果很小，但是三方都知道他的需要，所以中国需要这个回应，不管是从香港、从台湾、从美国的一个加强军事的巡弋。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消息传出来说习近平下令军方绝对不能开第一枪，也就是说其实不会有濒临热战的可能，但是他需要做这个动作，不管对内对外都需要。
好的，那我们也继续请教黄青龙黄理事长啊，你怎么看刚才宋承恩先生讲的这一次的解放军对台湾的这个南北夹击的演习，其实有他内外的需要，他需要对这个美国对台湾释放政治讯号，也需要回应他内部的这个武统派。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他在呛美国的时候，他不敢直接说美国，是说个别大国。另外刚刚宋先生也讲了，他有下令他的解放军在南海不能对美国开第一枪，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做法呢？
好，这个我们看现在解放军对台海之间的不管是对外宣传或者军事的一些动作啊，这个都不能够脱离掉它是跟美国的之间的对抗啊，这个一个大的架构啊。那么主要是因为美国连番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招啊，这个不管是我们看到了中港十一名高官被制裁，或者是啊这个关于啊微信啊腾讯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动作啊，那么中方是毫无反抗余地的哈，因为他根本没有对应的筹码。但是呢，中方现在唯一能做的表态呢，就是在香港啊，在香港的问题，他认为是他能够操之在我的，而在台湾的部分是他能够啊做出一些动作的啊。所以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所有的动作呢，都是为了因为因应美国的一连串的出招，而他必须有所表态，这个表态呢是对内要交代，但是他又不没有办法直接对着美国来针锋相对，所以这以台湾跟香港为主体。那如果我们理解是这样一个架构的话呢，那么对于他这一次宣称的所谓的这个军事危机，那么对于他啊国防部长还向美方表达哦说不会开第一枪等等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哈、啊，他还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很前提的一个这个危机管控啊，不希望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一个状况。
嗯，那么宋先生除了回应像刚才黄理事长所提到的说，其实上这个解放军并不希望擦枪走火之外呢，我也想请您谈一谈，就在这个解放军对台武吓的同时，我们看到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提出了所谓首战及中战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晓得台湾朝野还有您个人是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个人加上我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因为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谎言。第一个谎言是这个事实上面的，马前总统所说的是说台湾军方也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抵抗力，如果他真的要打我们，就是如刀上的这个鱼肉被人宰割，然后我们的军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是谎言。因为后来这个罗志强先生有说，这个是他的根据是一个国防研究院的一个报告，可是国防研究院有一个澄清稿说，当时他的报告的内容是说，中共军方认为首战即中战，那么我们针对这件事情有所回应跟研究，并不是说台湾军方认为中共军方说的是对的，或者说台湾的军方知道自己没有抵抗力。所以马英九是善意的话是误读了，就是理解上面有偏差，恶意的话就是故意把这件事情说成这样子。这件事情第一个是事实上有偏差，第二件事情是说背后的说法有偏差。中国军方如同台湾的这个国防研究院所说，中国军方认为首战及中战其实长久以来就这样子，他们的目标也是追求这样子。那美国最近有一个国防授权法，2021年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间有说，中国军方试图造成既成的事实，做有限度的武力冲突，然后实质上控制台湾，并且让美军介入的成本过高，因此他不会过来。意思就是说，他的东风飞弹，如果美国的航母胆敢过来的话，他会受到极程的威胁，这样子造成在美军措不及防的情况下，造成既成事实控制台湾。这件事情跟过去的首战及中战的概念是一样的。问题是说，美国的军方已经说，中国军方有这样子的想法，除了蔡英文总统所说的，也是长久以来所说的，台湾必须发展不对称的武力对抗。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的军方量体非常大，台湾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们有掐一些要害，要害能够在遏制中国军方的军事行动。并且美国的特别有说，针对中国军方这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战略，美国军方必须要拿出策略来，必须要报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军事上面其实是三方都长期知道并且在演练回应的事情，没有说台湾军方知道然后说所以和平只有一条路，就是签和平协议，或是依照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九二共识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他后面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或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新的事情，也不是事实上的事情，所以 它的背后的宣传造成的，还有第三点就是说所谓美军不会来，其实也是一个大谎言，因为美军一直都在。美军不会驰援是因为还没有大规模的武力进犯跟攻击，可是你看看在历史上斑斑可考的是这件事情，美国在1954年的时候通过了对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通过这个 Formosa Resolution， 说呢会协防台湾，并且协防台湾实质上占领的金马。1958年的炮战的时候，美军就实质上就做了这件事情，绝对是美军有来。1996年的飞弹危机，发射飞弹，但是美军没有来，但是派航空母舰进来台湾海峡，一艘不够，还从波斯湾调了另外一艘来，美军有来。最近的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耀武扬威，在台海的耀武扬威，包括辽宁号的绕道，包括战机侵入台湾的这个海峡中线以及防空识别区，美军的适度的回应就是侦搜机啊、运输机，就是不断的在这边巡，不断的在征收他的情报，定位他。所以其实美军一直在做军事上的准备，美军不是没有来，美军一直都在。所以从这三点来看，这个说这个马英九总统的发言是非常的不好的，而且不但事实上不准确，这解读上有误会，对于美军的预测也有误会。所以从我们不要抛开情绪不讲，光从这三点，我认为说是没有是完全是是完全是不正确的也不准确的一个发言。
那么黄兴龙黄理事长，您又是如何回应这种所谓的首战即中正的说法，还有说美军不会来台湾驰援呢？
是我想这样子了哈，这个就是说共军哈，那么立定一个叫做首战即中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这个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哈，因为连美国啊都因为这样子而要通过一个台湾防卫法啊，就是要确立啊，不要让他这个首战即中战啊真的能够实现啊，那么所以这个可以印证说啊，共军有这样的企图啊，就是不足为奇的哈。那我觉得马英九前总统这一番谈话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引起争议啊，最主要一点其实马英九他背后的一个政治想法他没有把它讲开，他简单说啊，他认为他往下推论是说，因为啊这个啊首战及中战是共军的目标，那么这个美加上他认为美军不会来啊，所以呢台湾最重要是要避战，要这个不要战争。而马英九认为的避战其实就是要蔡英文政府回来重新承认九二共识，让两岸关系能够恢复啊。那马英九这个论述乍看之下是他一片，也是他的一贯论述主张，也是为他八年执政的一个两岸路线啊，等于说要做一个重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了啊。但我认为他这个论述有一点很糟糕，是他似乎把现在两岸关系的恶化的责任全部归给台湾这一边啊，他就完全忽略掉这九二共识啊，他的一中各表啊早就被中国大陆习近平给推翻了，现在新华社是把一中各表列为禁忌语，是把习近平这个习五条出来了之后啊，是要这个两岸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这中间根本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那么这样的九二共识，马英九不去要求中国大陆去把它改变，却强加也要台湾来接受，而台湾这边几次的选举，特别是今年一月的选举已经摆明了啊，台湾的民众是不接受的。那么已经有新民力出来当选的蔡政府，怎么可能去接受？那你说不接受，难道最后要往外的冲突吗？这个东西应该就牵涉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嘛，你就是变成说你要接受对方的这种把你并吞下的一国两制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当然是可以说哦，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到你所谓的和平，再不然的话，你就为了你国家的主权跟人民的安全啊，你要做最好的一个防备啊。我觉得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马英九现在是他在整个的论述，他完全不去谈到说两岸关系的恶化有关中共方面所造成的因素啊，这个我觉得是要把它揭穿的啊。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说这个美军会不会到时候会不会来支援的问题，这也是马英九的论述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了、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方面了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是单一的外岛，你比如说东沙啊或者太平岛，我觉得东沙岛当然是大家谈的最多的啊。东沙岛这个北京会不会去突然间解放军去占领啊？ 这个问题会考验美军要不要协防，也就是说美军有没有把台湾的外岛被攻击视同为台湾本岛被攻击啊，这是一个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如果是直接攻击本岛，我的看法是毫无疑问美军一定会协防，这是不用怀疑的哈。那么关键是外岛的部分，而外岛的部分呢也很可能到时候台湾会面临一个是干脆就放弃啊，因为这也可能会是美军的一个意见，因为过去美军对金马这个地方也是有这种看法啊。所以呢我觉得所谓的美军会不会来支援的问题啊，这个还是有不同的程度的。
好的，我们把整个这个局面再拉高来看，其实除了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军事角力场之外，在这个华盛顿美国的首都也有这个外交战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也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亲自哦，这个以视讯的方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就再次提到他在就职连任演说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这个希望来发展台湾的不对称战力。那么新任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特别向美方提这一点，而且我们也观察到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对台湾出售很多笔的军售，包括正在洽谈的所谓无人机、智慧水雷还有这个暗制的巡弋导弹等等，都可以增强台湾的不对称战力。不晓得宗成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在华府的这个努力呢？
最近华盛顿对于台湾的那个外交的这个 warm up， 就是它那个暖度非常的不遮掩。那过去我们说很多事情是台湾从这边观点是说实质外交，就是说我们有很强的实质关系，但是只做不说，那么不说当然是不希望造成政治上的纷扰，特别是北京的回应。那最近是完全没有这个顾虑，比如说阿扎尔来的时候他是搭乘这个政府的专机来的，而且这个专机是通常是不在非邦交国家过夜的，那么这次完全没有这个禁忌，上面大大写的 United States， 然后在松山机场透过军机的这个使用的道路进来，然后呢也过夜，然后阿扎尔去见蔡总统说 President's High，然后再跟吴钊燮外交部长共同同台召开记者会，跟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共同签署这个台美的这个 MOU 备忘录，所以这个在外交上面完全是当作一个官式的官方的一个规格，然后因此才是中国为什么说需要反应，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反对台美之间的官方性的接触。那么同样您刚刚提到的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参加美国智库的视讯，或是我们的代表萧美琴直接跟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官员见面，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那种自我限缩，或是说那种所谓的说要隐藏起来，现在是完全就是摊开来做，所以是那个讯号象征意义是非常的大，就是说美国实质上当台湾是一个不但是一个伙伴，而且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只是现在就缺一张名分，或是缺一个实际上的承认。但是以实质关系来说，正如您刚刚所说的，不管是军事上的援助啊、一些其他的在洽谈的事情，其实甚至比一般的邦交国更要来的热络，所以现在台美关系是相当的热络，相当的好的，而且这背后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台美的战略利益是相同的。对于因为美国整个调整它的战略利益在抗中的部分，而且它需要盟邦，所以过去从印太战略中间台湾站的关键角色，所以台湾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伙伴。现在是美国的庞佩奥国务卿在各国正在拉拢这个所谓抵制中国的一个联盟，所以台湾是站在第一线是责无旁贷，并且是无可回避的，所以在整个战略的基础上面，这是整个背后是有相当坚实的一个基础。
那么除了台美之间的安全深化之外呢，这个当然刚提到了这个台湾在印太战略，美国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战略的价值，想请黄清龙理事长回应一下。同时我也补充一个讯息，就是除了台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加强之外，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是达到了新台币4534亿美元，增幅是超过了10%。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我觉得我用一个名词来形容现在的台美关系哈，现在似乎两边已经变成叫做特殊国与国关系啊。我们知道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在李登辉前总统他在1990几年的时候 大概98还是99年的时候，他提出来，他认为两岸是一个特殊国与国关系。那当时中共不承认，但是现在经过二十几年啊，现在台湾跟美国却发展出来，就是刚刚啊，这个宋先也提到了，两国现在在非常多的实质面的关系，从军事上到国际空间，到这个高层的往来哈、啊，那么都几乎就不输给一个这个正式的盟邦，甚至超过一个正式的盟邦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啊？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啊，当然是因为整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变化。其实台湾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地理关键的位置啊，它一直都存在啊。但是当美中关系交好的时候啊，那么台湾作为一个所谓的区域的战略的这个角色啊，不会被凸显出来啊。可是呢，美中的关系像现在这样全面对抗了之后啊，那么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价值就被凸显出来，包括你提到的印太战略啊，这都是其中的一环啊。那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啊，这一次的这个美国跟中共的对抗啊，那么有一项是过去啊只是把它放在一边，现在非常强调的叫做意识形态之争啊。这个意识形态讲的就是潘佩奥讲的说啊，是一个全球民主自由联盟啊，来应对一个共产集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而这当中啊，台湾啊，当然毫无疑问，台湾是站在民主自由联盟这一边。而且呢，台湾在过去的应该说从这个美国跟中共建交了以后啊，台湾就被边缘化，就被中共霸凌，就在国际上被挤压。我们已经受到这样的对待超过了几十年啊，而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忍辱负重啊，在这一波的中美对抗，这个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我为取向，以战略为取向这两个部分呢、啊。台湾的价值同时发亮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才会成为我讲的说，现在是变成美国对台湾的战略会非常的重视，而台湾现在的主政者啊，也是站在一个相同的思考的方向上，所以呢，它会形成了美台现在一个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啊，这是我对现在美台关系的一种观察。
嗯，好的，那么宋晨先生你怎么看，除了这个印太战略上台湾的价值之外呢，刚才黄理事长也提到了，这是现在这个在自由和集权当中的这个美国新冷战的对抗之下，台湾再度成为了这个美中这个对抗的一个角力场，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美中新冷战是我们观察者所说的，可是中国现在是希望避免这个冲突，可是可能大事难挽回了，因为美国对于因为美国的意思其实说背后我们有难解的 fundamental 基础上面的不同，比如说他中国如何侵略到美国人的智慧财产，窃取他的财产到 Williams 这样的美国的经济损失，包括间谍的问题，包括华为的问题，那包括香港的问题，像这些很基本层面的，是从即使从交易的角度都很难有回头路，你很难想象美国会对华为再度松手。但是香港问题中国又要硬干，所以变成说是对撞的态势，所以变成说是没有办法挽回。如果 sum up， 如果整个加起来说，这是体制的不同跟意识形态的不同，庞佩奥的这个新冷战演说其实还有号召中国人要来把中共推翻，也就是说解路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 regime change， 中国必须要换人来领导，如果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冷战的意思是说，我们之间有历史上对抗，我们希望消灭对方，但是我们不希望到热战。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冷热战都有可能，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台湾也必须面临选择，就是台湾跟中国上面有没有意识形态上面可以共通，利益上面可以共通的。特别当中国第一要并吞台湾，要把台湾放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二个他要毁灭台湾的民主体制，像这些事情上面，台湾可能跟美国的立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跟中国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在上面有什么妥协的空间，所以台湾无可避免必须做一个选择，就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争以及所有的这个 regime change 的之争，台湾必须要站稳他自己在民主自由的这个阵营的这个角色。
嗯，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来宾啊，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继续来讨论这个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徽章哦，在这个敏感时刻悄悄地改变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要走开，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之际，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还有上海的美国总领馆在微信还有推特上的馆徽图案悄悄地改版了，驻华大使馆以及总领馆徽章上的中国两个字被去掉，只保留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名称。此外，蓝底白字的金色外环也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黑圈。虽然美国驻华使领馆表示这个改动是美国国务院驻全球使团品牌计划的一部分，但由于无预警更改馆徽的时间点非常的敏感，仍引发许多网友的热议。此外，就在馆徽更改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媒体节目采访的时候也两度将台湾称为国家。那么这一连串同时发生的细微变化，究竟是外界过度解读了，还是真有弦外之音？部长到访、馆徽更名以及美国国务卿公开称台湾为国家，究竟是否彰显美国政府未来对中国的构想呢？今晚的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姓名两岸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欢迎您。
主持人东玲你好，各位海峡论坛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理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教黄理事长，你怎么看我刚刚提到这个美国驻华使领馆的这个馆徽把中国两个字去掉，您认为究竟有没有玄机呢？
这个我觉得大有玄机哈，因为有没有中国两个字啊，有中国当然代表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驻在地的一个使领馆啊。那么中国两个字拿掉，你让他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在这个城市啊这样一个驻点而已。其实这一次的他的馆徽的更改啊，我觉得如果要做联想的话，我连这个他这个徽章，就是说那个五星啊，这个五角星啊，从金色变成黑色啊，这都可以大做文章的。因为我们知道啊，金色是一向是中共国旗的基本颜色啊，那么它的金色代表的是一种这个温和、光明啊、希望，但是黑色的话比较更多的是神秘、严肃，甚至恐怖啊这样的一种颜色的所传达的意念啊。那当然我们讲说啊，这个很多的美国官方至少他不会承认说他们是有别有用心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连接到近期以来的美中的对抗，特别是像潘佩奥国务卿已经多次的提到了哈，说这个中共跟中国人民的这个区别啊，特别表明美国人啊是不是反对中国，也不是反对中国人民，他们反对的是中共，那么以及要呼吁中国人民要起来改变中共的一些行为。而在此同时，我们知道中美建交的三公报啊，那么当中啊，美方是认知中国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但是呢，美方并没有表明我接受你一个中国，你所认定的一个中国，所谓的中共认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唯一的代表。那么现在美方在三公报，他只是认知到你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主张，但不牵涉到我接不接受，我承不承认。那同时他又要来区分中国跟中共，中国人民跟这个中国跟中共政权之间的一个差别哈。那么也要往这个更多的去想象啊，我觉得也完全合乎逻辑啊。这个里面很简单的一个看法，可能会让大家认为说，至少 我不认为你现在的在北京的中共政权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或者全部啊。那么我大可以来讲说，北京的这个地方可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上海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那么我现在认为台北啊，也可以当作是中国的代表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来推论。那么这样的推论呢，如果要往前推，当然大家会联想到说，是不是表示啊，他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啊已经在改变。那一个中国政策如果改变的话，这个三公报的前提还存不存在？而三公报的前提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美台建交啊，或者说美国恢复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建交啊，那么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宋承恩先生，你怎么看刚刚黄天伟市长感觉上这个管辉这小小的一个变动去中国化是以小见大，他如果连着一起来看，包括了部长也访问台湾，管辉也把中国去掉了，加上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直接称台湾为国家的话，这一连串是不是一个细腻的一个系列的举动？加上刚才说到这个美国高层官员包括了这个副总统彭斯还有国务卿蓬佩奥都多次说到这个中共跟中国不能画上等号，那么如果中共不能够代表中国的话，刚才黄清龙也说，那是不是台北可以代表中国？你怎么看现在中一中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动摇了呢？
很抱歉，这一点我必须跟黄理事长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嗯，
因为我其实个人不断在想这个国徽的改动是怎么回事。那我分几点来讲。第一点是那个美国的整体的说明，说是在全球使馆品牌的一个改动，我原来是不肯相信的。后来我去查其他的使馆，比如说原来在新巴威的这个使馆叫 Harare， 以前就是写 Harare Zimbabwe，现在的确是同样的 logo， 是把 Zimbabwe 改掉，就是 Harare， U.S. Embassy Harare， 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个配色也的确是一致性的这个改动。那所以的确，我本来不太相信美国人的说法，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是真实的，至少外表是真实的，就是说它是为了一些 logo 的设计，并且我觉得它在比如说在特别在推特上面很清楚，它可能需要更简洁的设计，然后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它可能有美学上的需要，所以我暂时是接受这样的说法。我本来也想说是不是去中国化，可是这样的推论是我可以推到更严重的事情。如果照刚刚这个思路，去中国化表示说，其实美国对于当时驻华的一个基本的安排，也就是跟中共所代表的政权所做的安排，它可能不算数，而它比较重视的是在北京的人民的关系。可是我然后因此背后可能有隐含的对这个政权的否定，然后希望说有政权的改变。可是这个说法其实可能没有办法推到这么远，因为美国对中共这个政权有根本上的意见，但是对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是维持着，否则我们不能够解释这个 embassy 这个字，这个是国与国之间的使馆，外交有外交豁免权、外交地位的使馆，所以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在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是单纯的一个美学上的考虑。另外，我要回应刚刚最后一点，就是说是不是有叫台湾是一个 country 这件事情。他的整个 context， 特别是这一句，就是说，记者问蓬佩奥说，为什么中国的反应这么大？他说他不能理解，说我们的卫生部长到 another country， 到另外一个国家出访，跟中国是有什么样惹到他了？他为什么这么生气？美国称台湾是一个 country， 或是英国称台湾是一个 country， 其实是过去就常见的事情。重点是 country 跟 state 是不一样的， state 包括有正式的 recognition， 正式上面承认它是一个具有国际法上国家地位的国家， country 则是比 a place 或是 a region 高一些，所以中文上面翻成 country， 其实 country 并不等于国际法上的国家，是那个是 state， 所以台湾被称为 country 其实一直都有，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突破性。最后一点就是说，是不是跟承认台湾有关系？我个人认为，美国看台湾，特别在台湾关系法1979年台湾关系法，把台湾称为台湾，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字，没有错。在政策上面，美国要决定跟台湾的政策怎么样，是跟中国是连在一起的，所谓一中政策或是一中原则。 可是美国最近其实整个外交的关系上面实际上突破，其实在打破他的一中政策，他不再受这个过去的拘束。因此如果要承认台湾，还有刚刚我们上半场所讲的实质上的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其实可能跟中国或者中国代表权是没有关系的，而是针对台湾现在这个状态如何来承认它，如何来建立一个更进一步的外交的正式的关系。所以我不认为说跟中国谁哪一个政府代表跟承不承认中国是有连在一起。美国承认中国，美国对中共政权有意见，这没有问题。但是美国对于台湾要不要承认，要由台湾的政府来代表，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说我们可以抛掉过去的一中政策或是一中框架来看现在的这样的情势。
那么黄青龙黄理事长你怎么看宋晨先生的这个想法是比较谨慎哦？那么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想象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从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当时跟这个蔡英文总统通话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这个他不想受这个一中政策的拘束。那么后来一直到现在呢，他也曾经就是说他可以全面切断的和中国的关系，所以自此之后大家就开始对于这个美台关系究竟可以走到多前有无尽的想象。再加上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其实也有说，现在的美中新冷战呢最好的一招就是美国可以承认台湾。那不晓得你怎么看宋晨刚先生刚刚谈的这个比较谨慎的说法，还有大家对于这个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构想似乎充满了无限想象。
没有错，我想刚宋先生讲到他去看的美国各个驻外大使馆的一个广徽的设计啊，他认为应该就是单纯的一个改变他的 logo 了哈。这个当然美国他做他不会只有中国使领馆啊，不然的话就显得太突兀啊。那只是说啊，我们认为的这种常态性的做法啊，现在是因为啊他在特殊的环境底下，那么会给大家很多的联想啊。那这个联想当然不是表示说一定最后就一定走到那个方向，只是说我们会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会因为这些背景的变化而出现了很高的一种可能会出来啊。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主持人问到说，那现在未来的美台关系啊，我有能够走到什么样一个状况啊？这里面呢，我刚前面一段我也讲到说，我现在用说这个叫做特殊国与国啊，这样的一个现在的美台关系啊，那么特殊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正常的邦交国家一样，那么能够在一个该有的一些所谓的警报这样的一个象征的哈、的东西完全都具备啊。但是呢，实质上来讲的话，它是一步一步在往这个方向来进行哈。我们其实还要看到一点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啊，美国的整个社会啊，过去啊，你说提出来是要跟台湾恢复邦交，或者说跟台湾建交啊，过几乎是天方夜谭了、但现在不管是在学术界的探讨，在国会啊，甚至说在一些这个政论啊，都不断的会提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原因呢，不是说美国不认知到中共一定会反对。而是他们现在开始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受你的一中这个政策的一个绑架啊？那么中国自己过去也承认两个德国啊，而且中国现在还是承认两个韩国，然后两个德国跟两个韩国都在联合国里头出现啊，两个德国当然现在是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们并不妨碍他们的统一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很可能美国会用一种说我是发展跟台湾的关系，这个跟我跟你的关系是两回事，用这样的理由来做一个回避。当然他知道各中啊，中方是一定会强烈反对的啊。那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要问一个问题，其实最尖锐的问题就是说，假设川普总统在11月3号大选之前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宣布要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中共会怎么反应。很多人认为说中共不可能接受要跟美国断交，我认为未必会做到这样子啊，我认为未必会做到这样子，因为这牵涉到习近平他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要第一个他的任期往前走，第二个是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桥梁将军所讲的说，统一问题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之所在，台湾就算没有统一，也不会妨碍中华民族的复兴。这都是在打预防针。那么我们如果往这个思路来推的话，那么我觉得说这些可能性现在必须要来谈的原因就在于说啊，他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对外交、美中台三方的观察的思维来看待， 因为不但是川普这样的美国领导人前所未见，而且现在的这种国际上国际这个关系上的中国跟这个全球的关系，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这跟过去已经也完全不一样了。
的确现在的美中台关系可能已经不能用这个过去传统的思维跟框架来这个解读了，但是撇开这个，如果真的这个像刚刚说这个美台建交可能已经不是天方夜谭，已经开始有一些讨论，撇开军事可能上解放军的行动我们先不谈的话，因为想请教宋承恩先生，您是这个法学方面的专家，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当中是非常详细的名列了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必须是非官方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它必须是一个不具官方性质的一个不是大使馆的一个单位，那你怎么看，从法学上来看，台湾关系法会不会成为未来可能的不再是天方夜谭的美台建交的一个阻碍？
台湾关系法当时的制定是为了因应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对于台湾的人民就是实质上的关系要怎么样处理，所以他特别发展了一套模式，也就是说实质上跟人民维持关系，台湾人跟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在一中框架下面美国只承认一个中国，而在1979年的时候要转变成从 ROC 变成 PRC， 但是才去错，那台湾就是用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称台湾为台湾，没有 ROC 这个字，因为它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台湾就是过去在1979年之前的那个号称 ROC 的那个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所来往的对象，对，但是现在台湾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后就称台湾为台湾，然后到现在都是台湾，所以是蔡英文是The President of Taiwan， 就是他没有中华民国那个窠臼，他不像我们在台湾的内部还有这个要维持这个东西。那因此，我不觉得在这个领域，它是为了政策的需要所发展的法律。所以，如果美国跟台湾之间要过突破现在的框架，进行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国家承认跟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话，美国自然会找出一个新的法案来去支持他现在的政策，而向来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因为美国其实一直的立场就是说 PRC 政权没有拥有台湾，我这样讲起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也就是说过去的在1950年代杜勒斯他所说的台湾的领土的地位是并没有归还给中国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在毛泽东见尼克森的时候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再提，因为美国一直提，而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其实也建立在这个基础，否则的话无法解释说美国为什么说是一中政策不是一中原则，因为他不接受PRC 认为台湾是领土，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随时恢复内战状态，可以攻打台湾，所以美国不赞成，美国说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尊重台湾人民意愿去处理。他为什么说对于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法案而可以不受一中原则，就是中国说一中原则的拘束，全部都是建立在说台湾归台湾，台湾并不是中国可以统治的一块领土之下，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台湾跟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跟国家承认关系是一点阻碍都没有，那法案只是随着政策的改变抛掉一中框架，正式面对台湾国与国关系正式外交关系做一个新的一个翻转，所以如果政策一旦改变，那个法案会跟着改变，正如1979年他所做的台湾关系法一样，所以我是这么看。
好的，除了从法理层面来看之外，我想从这个实务，现在目前美台关系实务的操作上来请教黄金龙黄理事长，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就是这个新任的美国新任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他在现在到任之后，七月底到任之后，他跟了很多这个美国的高层官员会面，都非常的公开，包括了美国国务院负责批准对外军售的主管克拉克库伯，在8月13号也发出了他的推文，称他和这个萧美琴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会谈，还贴出了两人满面笑容碰手肘的这个照片那么萧美琴他会见的是一个负责军售的官员，其实这个为什么特别 举这张照片，因为过去这个谈到美台军售是非常秘密的，这个会面不但不可能被外界知道，甚至照片也不可能公开。但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负责军售的官员就把这张照片放在推特上给你看，甚至然后跟史达伟也是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的照片抵达之后是一张一张的出来。在实务上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刚才黄理事长说这是国与国特殊的关系的话，现在这个肖美琴可能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准大使的一个地位。那不晓得从实务操作上，黄先生理事长您怎么看这个现在一个情况呢，美台交流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对比，就更看到现状的这个不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就是说1979年那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后来成立的台湾关系法啊。那么当时啊，台湾派驻到美国的这个外交工作人员啊，其实是非常委屈的啊，因为大使馆不见了变成办事处啊。而且理论上啊，美国框定的很清楚啊，就是非官方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所以呢，他们不能够这个去拜会国务院啊。当时的我们的外交人员不能拜会国务院，而且呢，外交人员的权力啊，基本上啊是残缺的哈、啊。他并不是像一般正式的这个管员啊，有各种的应该有的外交官的权力啊。那么如果偶尔有约见私下见面啊，你也不可能约到太高阶的，而且你只能在这个旁边约的一个饭店的一个喝咖啡的地方啊，来见面，那就见过面之后是完全不能声张的啊。这个跟今天啊，我们这个肖美琴代表啊，既然跟美国的驻国务卿啊，不管是 Stewart 或者是负责经售的这位驻卿啊，公开见面，见了面之后还公开等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那当然这个反映出来啊，就是刚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哈、啊，就是说整个环境的变化啊，是一个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环境的变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前不久刚刚出了一本书啊，讲到这个蒋经国日记揭秘啊，当中提到这个美国要断交的时候啊，蒋经国当时对于啊要接受美国啊这个我们啊要成立一个这个变成代表处，以及美国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的时候啊，蒋经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时包括宋美龄、蒋夫人他们都反对啊，他们认为这是中华民国要灭亡的哈、啊。但是蒋经国他知道说要维持跟美国的实质关系啊，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一段时间呢、啊，你名称上必须委屈啊，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共的笑脸外交啊，那么美国是上当的啊。他还提到说，他们什么时候可能会反悔，会这个检讨啊？但是呢，我们注定要委屈受害啊。一段相当长，这个时间一晃眼已经40几年哈、啊。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似乎有一点就是说延续着从蒋经国时代到李登辉历任台湾领导人，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发展跟美国的关系啊。那么现在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点苦尽甘来的一个味道啊。当然呢，这个国际情势的变化也是非常的瞬息万变啊。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啊，我们还得要持续来观察。但是我觉得从一个方向上来说啊，美台关系的增进啊，这个毫无疑问一定是美国朝野啊，一定是共同的一个想法啊。因为过去是因为了跟中国的这个交往跟友好，所以台湾的跟美台关系被牺牲、被委屈了哈、啊。但现在我想这个因素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应该是非常可以确定的。
嗯，好的，刚才黄清龙理事长特别提到了当年79年这个美台断交的这一段历史，继续请教宋承彦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好像这个北京对于台美关系所设下来的红线是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被打破。刚才提到了过去的历史，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除了这个见官员的时候要很谨小慎微之外呢，双向云也是不能够升起国旗的。但是现在呢，一样一样都被突破，包括了现在就是有台湾旅行法，甚至这个美国的参议员也开始要这个提出所谓的台湾主权象征法案。另外美国的副国务卿比根也告诉这个参议员说，他会重新审视刚才黄理事长提到的这个限制美台官方接触的所谓的内部指导方针。您认为现在回顾79年，像现在是台湾关系法的41周年了，加上现在是美中新冷战，现在美台关系的这个历史是不是会翻开新的一页呢？
我们去年有庆祝美台这个台湾关系法40年，可是这一年之间我们变化之大，让人咋舌。那当时我们就讲说，过去的那些框架，包括国务院 官员的见面，然后不能声张，没有办法，就是要强调那个非官方，包括 AIT 的官员必须要退休，把他的外交护照交出来，然后等等的，过去现在已经不在了。然后包括 AIT 这个新的使馆，这是美国造价最贵、第二贵的一个使馆，在台北落成，像这些已经，而且他那个国徽是非常非常正式的一个国徽，所以各个方面象征意义、实质意义都大幅的增进。但是我必须要说，在突破框架的同时，北京的看法没有变，特别他对于民族主义的那个诉求。所以我们在想那个困局是说，没有错，以像阿扎尔访台为例，原来的说法是说，部长级的官员访台其实有潜力，也就是科技部的部分，那这是没有错，所以这是一个惯常性的事情，没有什么要值得声张的。可是在实质上面没有错，我们必须要承认说，美国跟台湾不断在探视中国的底线，因为这么 overtly 这么明显的一个官方式的来往，包括过去不能称总统，不能称外交部，全部都出现，包括不能同框。所以的确从这个观点上，美国跟台湾不断在测试中国的底线。那我们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想说，中国能不能容忍，因为如果容忍下来，就表示那个底线还会被测试，还会更进一步。但在中国无招的情况下，香港无招，台湾军演无招，中国还有什么招数？有可能会铤而走险，所以必须要顾到安全这个方面。但是讲到最后，中国在安全上面其实也是无招的。中国如果现在攻击台湾，跟很多中国来的观众是不一样，他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一点胜算都没有。不但大幅的这个海陆空的这个进犯是不可能，他的军力其实不到，他的这个飞弹试射、机枪试射或是海上作战，其实以美军现在在太平洋就西太平洋部分的部署，也是一点胜算都没有。所以如果铤而走险到那个程度，等于说他不得不去接受台湾会正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国家，跟美国建立关系的这个要角，是没有错，我们会很高兴或台湾终于得到他应该得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发酵情况下，这个根源的深仇大恨或是他认为的这个国耻是更进一步，所以长远来看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要这个区域的整个和缓，包括中国放弃他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包括现在穷兵黩武的这个所谓大国崛起，这个不是非和平崛起的这个路线必须要放弃。中国必须要跟亚太地区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做一个朋友，做一个友邦，能够携手并进，整个根本上去解决这个区域，而去在这个整个新的国际架构跟新的亚太、印太国际秩序之下，有台湾正式成为加入的一个秩序之下，一个中国也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情况之下去根本的解决。但是各位如果谈到这方面，就知道那个历史可能要非常的长，包括人民意识的改变，就是中国人民受到长远的共产党的洗脑，说台湾不能独立，台湾就是祖国的一部分，然后像这种整个的这种观念要整个来放弃的话，又有非常多的工作跟非常长远的时间要去做。
宋先生谈到这边就感觉非常沉重，因为如果这个美台关系进阶到一个程度的话，那究竟这个北京会不会对台湾动手铤而走险啊？这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北京陷入这个囚犯的这个困境，然后美中这个新冷战又不知道能不能避免热战出现的情况之下，究竟最后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思考美中台关系最好的结局？我想请两位来宾，因为其实节目时间也有限了，跟我们最后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黄青龙黄理事长跟我们做总结。
中共如果说已经经过三代人七十年还这么的死骨不化，还不认同不认可说有个中华民国的实质存在，以及思考要怎么来看待中华民国啊，那这样子的话两岸问题永远很难得到一个解决。那么除非你有一天真的狠下心用武统，但是刚才宋先生他所讲的哈，武统不但是这个现在中共毫无胜算啊，事实上那个代价也不是他能够承担的啊。所以我觉得实事求是来说，两岸关系要改善了、中共就是要回到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中华民国你是怎么看待？
谢谢王理事长。宋承恩先生，最后一分钟给我们总结。
2020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全部的国家的情况会改变，政权会过去啊。 国际现实过去，甚至国家都会改变。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以更宽广的心胸，超过过去的窠臼来看新的事情，并且要为了人民的利益来着想。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了下一代，为了世界的未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也感谢听众观众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冬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